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想和大家讲一点关于这个人工智能最近的情况，因为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基本上没有怎么讲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也非常的复杂，那包括我们现在经常大家都用的这个 ChatGPT， 还有它的背后的故事，里面绞尽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著名的这个人物，我们大家知道的呢很少啊。我们知道这个 Zuckerberg， 我们听过这个 Elon Musk， 这些人我们知道，但是里面呢有很多的人，我们呢都还是稀里糊涂的，因为呢也没有什么人会这个系统的组织这个介绍的这个背景。我们讲这个乌克兰战争，讲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我们讲得很详细，很多细节都讲了，里面的很多人物呢我们也讲到了，但是讲到我们身边最近的这个事情，就是人工智能 AI， 我们呢讲的比较少，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领域，要把它讲得很深讲得很好也不容易，我呢自己也是东看西看一知半解，也不敢和大家讲，那怕误导大家。那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可以开始讲了，因为最近这几天呢这个纽约时报啊，它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就是关于这个 AI 的。这个纽约时报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可靠的一个这样的媒体，因为这个媒体呢它呢有足够的这个新闻力量啊，也有足够的这个写手，那么所以呢它能够连续的发表很多这个有趣的这个文章，这些文章呢的确呢我看了以后是觉得是非常的这个受启发。那么这些文章呢不止一篇啊，这些文章呢好多篇。那么今天看见的一篇比较大的叫做 Inside AI Arms Race That Changed Silicon Valley Forever， 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这个最终呢是彻底的改变了这个硅谷啊，这个文章看了很耸人听闻啊。那我觉得是不是小题大做呢，看了一下也觉得呢这个是非常有趣啊，所以我今天呢还是想和大家把这个事情讲一讲啊，因为不管我知道了多少，但是我能够把它组织的比较好。那如果按照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呢，这个故事呢大概就是很短，这一次就做完了啊，这个今天讲一次就讲完了。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人呢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啊，像这个 Lawrence Edward Larry Page， 这个人当然非常重要的人呢、啊、这个 Google 的首席执行官呢、啊、等等这些人，还有这个肖克布林，这个谢尔盖布林，我们呢知道这个人模模糊糊，但是呢知道的不多。那么如果按照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这个内容给大家去讲呢，我估计这个今天这个晚上就讲完了，但是呢这样讲完呢就会略过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那我就想顺着它的这个脉络啊，把它展开，这样呢和大家讲讲这个人工智能 AI 啊，它为什么永久的改变了这个硅谷的未来。那如果硅谷被改变了，那个我们国估计呢全球的这个都会发生改变。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们一连串非常有趣的节目的一个开头，也是我的一个尝试，因为很难做这个节目。这个纽约时报呢就开始先讲一个故事了，讲到很早的一个事情，2015年的7月份。那个2015年7月份呢，当时这个事情的开头到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就是这个伊隆马斯克在那里过生日啊，这个在旧金山附近。伊隆马斯克在2015年的7月份他44岁啊，他现在你看他年纪很轻啊，这个人。那么他呢当时呢就在这个 Napa Valley 的一个高档的一个酒店，就是这个山村的酒店，在那个地方呢 就举行了一个 party， 三天啊，就请大家去，里面有很多栋这个小的木头的这样的房子，那个在 Napa Valley 那个酒店，那么他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包了好多间房，就请朋友呢就来这里参加 party， 受邀的人呢或者是家里的人或者是朋友，那么他的朋友里面当然有很多人呢，这个是很大的人物了啊，我们慢慢讲到。那么这个2015年的七月份呢，伊隆马斯克在那个地方和当时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导人呢，就是这个 Google 的首席执行官，就是这个 Larry Page， 谈了一次话，谈崩了，这个就造成了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后来发展的一系列的这个波动。那这个故事我觉得开头开的就很有趣，因为这就是纽约时报写文章的方法，一开始就把大家招到一个地方去。那当时我先讲一点故事了。那个 Napa Valley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到旧金山，它一多半人都会去的，这是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出葡萄酒的一个山谷，因为那个地方在旧金山再往东一点，那过了一个山谷，那个地方呢温度湿度都非常好，所以那个地方呢是生产非常好的葡萄酒啊，就是一个丘陵地带，有点像平原，又有起伏，那个又没有尖那个非常高的山峰，早春夏天的阳光都非常的充沛，葡萄呢生长的比较好。它呢这个 Napa Valley 酿酒的葡萄呢不是我们平时吃的葡萄，是非常小的品种，轻轻的比指甲大一点点，小小的球非常饱满，用这个呢就做出了我们出名的这个 Napa Valley 的葡萄酒。那这个地方呢当然也就是美国的富人呢都喜欢到这个地方去，因为从旧金山从硅谷到 Napa Valley 呢，那个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一个山谷，有好酒，又这空气又非常好，所以呢那个地方呢就被那个伊隆马斯克那选来过自己44岁的生日，2015年。他呢当时伊隆马斯克当时是过得不错的啊，因为他当时跟那个太太也没有离婚啊，他太太叫做 Tallulah Riley 啊， Tallulah Riley 是他的第二次结婚的太太，跟这个太太呢这个婚姻还没有结束，那么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说还是非常开心的。我们讲的伊隆马斯克呢，他如果讲结婚呢，他两次，一个第一个太太叫 Justin Wilson， 2000年结婚的，有八年的婚姻，2008年就离婚了。那离婚以后这个他呢这个伊隆马斯克呢就一个人光棍，两年就遇到了这个英国的电影的女明星叫 Tallulah Riley，就结了婚啊，2010年结婚，这个结婚结了大概时间不长，两年多搞不来了，所以到2012年呢就离了婚。那么离了婚以后呢，后来呢两个人还是觉得喜欢，2013年呢这两个人又跑去结婚，这样呢这个婚姻又一共呢待了三年，所以他跟这个 Tallulah Riley 是两段婚姻，一段呢大概两年，第二段呢三年，加起来五年，这个也是伊隆马斯克的很奇怪的，后来呢就一直是自己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在这个当时啊，2015年那个这个伊隆马斯克呢他还没有靠这个我们说特斯拉赚钱，他的电动车2015年呢还处在一个开发的阶段，他还有这个 Twitter 呢他也没有拿到手，所以呢还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呢他的这个第二任的太太呢大家在一起过得不错。那么当时这个 party 呢就请了很多人来，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 Google 的首席执行官，就 CEO 的名字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Larry Page， 他的全名呢叫 Lawrence Edward Larry Page， 那但是一般人把他叫 Larry Page， 1973年生的，你看这些人都很年轻的人、啊、那么他们在一起呢这个在山这个酒店里面，在这个 Napa Valley 呢喝酒啊聊天呢、啊、就很愉快。那么当然呢 伊隆马斯克和这个 Larry Page 呢，他们谈到了很多，说我们晚上啊，我们是不是聊一聊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啊？这个伊隆马斯克呢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 Google 呢也是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那这个呢就是引起我们今天要讲话的第一段了。2015年呢，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那么它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2012年，当时 Google 的科学家呢，就是根据人类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个组织的情况，用了16000块这个晶片，就是个电脑的微处理器啊，就构建了全球最大这个电子模拟的神经网络。这是2012年，这是 Google 做的。然后呢，他就让这个电脑组成的这个神经网络呢，去随机的选取1000万段在 YouTube 上的视频，这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视频，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他呢就随机选了1000万条，就给这个电脑呢去处理。结果呢，这个电脑呢就处理了，哎，就说你能不能找到猫，就跟电脑说。结果电脑呢2012年在1000万段的视频里面，他呢就学会了认得什么是猫。那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有点无稽啊，这个花这么多钱做这么一个低智能的工作，人类的眼睛一看就知道是猫，哎，但是机器要达到这个水准还不容易。所以呢，到了2015年，这个 Google 在人工智能的方面啊，特别是人工的电子模拟神经网络方面， Google 已经走到很前位了。所以伊隆马斯克呢当时呢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所以呢他就和这个 Lawrence Page 这个 Larry Page 就一起呢，就坐在这个他们的那个酒店旁边，那个酒店旁边有一个篝火堆，就晚上啊烧了一个篝火，两个人呢就开始谈论人工智能这个问题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段的这个故事啊。这两万都是亿万富翁，这个都是几百亿这个富翁，这两个人，伊隆马斯克和这个 Larry Page， 他们两个坐在这里呢就开始聊了关于人工智能。那我们下面就先讲讲这个 Lawrence Edward Larry Page 啊。这个 Page 呢，他是美国的计算机的专家，互联网的企业家。他在1998年和一个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一个年轻人叫做 Sergey Brin 就成立了 Google 公司。所以 Google 就是 Larry Page 的公司，是他和这个 Sergey Brin 一起成立的公司。这个 Larry Page 呢1973年生的，是个妈妈是个犹太人，他呢不信任何的宗教，他出生在这个美国的 Michigan 州啊，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妈妈呢是个犹太人，他自己呢并不信这个犹太教。他的爸爸呢叫卡尔·佩奇，是 Michigan 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的博士。那么当时呢正在建立自己的一个新的科学领域，所以呢我就说家庭的影响很重要。他的爸爸就是一个计算机的博士，这个儿子呢就对这个有兴趣。那么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在 Michigan 大学计算机科学这个专业里面当教授，就是父母都是教计算机的，所以他呢这读书他读的就很顺。他自己呢这个 Page 他在 Michigan 读书了，他读书呢读得也很好，并且在家里呢这个爸爸妈妈都能给他指导，所以呢他在计算机方面呢就有很大的这个突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是到 Stanford University， 到了斯坦福大学。他呢就在那个地方遇到了一个从苏联啊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一个犹太人啊，叫 Sergey Brin。 他们呢就大家合作，那我讲起来这都是九十年代了。他们两个人呢就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搜索的一个网站，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网站。哎，这个网站呢现在变成最大，就是 Google 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这个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他们就组建了 Google。 Google 呢现在变成我们每个人都要用的一个这个最基本的网站。那么他呢读了几个不同的学校，他在这个 Stanford 大学见到的这个 Brin， 他后来读书呢又到 Michigan 大学。那在这个在 Michigan 大学他读书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又建造了这个喷墨打印机，也就是比较早的这个喷墨式的打印机啊，也是他们一起做的。那这两个人这个做得非常的顺呢、啊。那么现在呢，这个 Page 呢一直在推动 Google 的发展，所以我们讲 Google 的背后就是 Larry Page， 另外还有这个 Eric Schmidt， 还有等等这几人，加上这个 Sergey Brin， 三个人就是 Google 的灵魂啊。这个伊隆马斯克见到的就是 Google 的最高的这个人，并且是创始人，所以在一起这个谈。到底这个人工智能将来会怎么样？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谈话。那他们谈的怎么样呢？我们等一下再和大家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人工智能它怎么能够使得这个改变了这个硅谷啊。也就是《纽约时报》的今天有篇文章叫 Inside AI Arms Race That Changed the Silicon Valley Forever。 这篇文章呢，我看了以后呢很有触动。那跟着它的脉络呢，我们可以讲很多的故事。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讲这个文章一开始提到的2015年，这个伊隆马斯克在这个 Napa Valley 的一个酒店里面庆祝自己44岁生日的时候，和这个Google 的总裁这个 Larry Page 就谈了一段话，就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那么这两个人呢都是巨富啊，我们这个伊隆马斯克就不讲了，我们就讲讲这个 Larry Page 有多少钱。他的净资产达到508亿美元，是世界第10位的富豪。所以这个人呢是有钱的不得了。2020年，他的排名呢排到第8名，资产呢是675亿美元，这个就是 Larry Page 的这个地位。那他当然是有钱的不得了了，但这些人呢还是很有理想的。好了，我讲了在 Napa Valley 这个外草地上面生了一个篝火，他和这个伊隆马斯克两个呢就谈这个人工智能 AI 那个发展。那么他们就讲到了这个东西有没有边际。那么这个两个人讲话他的观点不太一样。这个 Page 的意见呢就是说人工智能呢是非常厉害的。那因为人工智能他们能够慢慢把人的所有的东西都学到，然后发展成自己。人类要最终与人工智能机器呢要融合，那就是人没有了人工智能就不能生存，而人工智能呢说不定有一天呢会把人操纵的。那他就所以 Larry Page 讲的一段话就是会有很多种智能争夺资源的情况，强者生存。他呢不悲观，他很乐观，他说反正我们跟机器去斗，那但是强者呢就胜。那人是强者还是机器强者，他没有解释。那个两个人就吵起来，因为伊隆马斯克呢都不太同意。他说如果人类要做一种这样的智慧，这个智慧有一天把人类可以竞争把人类灭绝了，这个最好还是不做好。所以两个人呢吵得就越来越大声。那当时有30多个人在这个篝火旁边呢都在喝酒的，这些人呢就慢慢走到一边听他们的讲话。当时10年呢、这个2015年呢，这个 Larry Page 呢他的声带啊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讲话声音很低。我看见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是说当时他的沙哑的很小的声音在讲，但是他讲的这个未来对数字乌托邦的意愿呢他是非常高的。那伊隆马斯克说哎呀，如果出现这种和智能争夺资源的情况，我们人类就完蛋了，机器会毁灭人类。但是呢这个 Larry Page 说还是值得去争取的。他说呢伊隆马斯克，这伊隆啊你呢这个你是偏袒人类 啊，你不是对未来的这个技术充满了信心的人，那伊隆马斯克呢也很气啊，就觉得我现在又做特斯拉，又做这个 SpaceX 的火箭，我什么都做，你怎么说我是这个以人类为主的人呢？再说以人类为主有什么错呢？所以呢，伊隆马斯克呢，这个两个人跟他谈崩了。那天晚上啊，两个人谈得不愉快，跟 Larry Page 啊，最后不欢而散。那个吃完这个喝完酒，过完生日，大家回到房里面一夜无眠了。以后呢，两个人呢好长时间都没有讲话啊。这个事情你看，两个强人呢就可以谈崩的。那么其实到现在我们再看看2015年到现在为止都8年的时间了，8年回来再看看他们的讲话，这个争议还是很有预见性。到底 AI 人工智能是提升了我们世界的水平呢，还是毁灭世界，或者是造成严重的破坏这个世界？那么我们说这个议题在过去的8年以来，从2015年呢，都是一个不断的争辩，辩论的人有这个硅谷的这些创始人，有这个我们的这个 ChatGPT 这个聊天机器人的用户啊，包括我在内，还有很多学者，还有很多立法者，还有很多监管机关，他们呢都不断的争辩，到底要怎么控制或者是任由发展。设计的一个关键的方面，就是对人工智能的技术进行监管管控，还是任其自由发展，那这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议题了。这场事情呢，把很多人都搅进去了。那个有好多人呢，像伊隆马斯克啦，这个 Larry Page 啦，还有元宇宙这个很重要的人啦，这个 Mark Zuckerberg 这个扎格伯格啦，还有科技投资的微软的这个很重要的 Peter Thiel 啊 ，Peter Andreas Thiel， 这些人都是大人物啊。还有我们现在最近大家很注意这个 Open AI 的，就是做这个 ChatGPT 公司的这个 Sam Altman， 都搅在里面。这些人呢，都希望能够在人工智能的领域里面有自己的话语权，甚至呢是能够分得一杯羹。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主题了。那么这个争论的核心呢，是一个令人非常费解的一个悖论啊。这个悖论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说自己最担心人工智能的人，也恰恰是最积极推动他们发展并且获得利益的人。像伊隆马斯克，他最担心人工智能会控制人类，但是他呢是第一个投资做这个 ChatGPT 的，就是他做这个 OpenAI， 就是伊隆马斯克，他是最怕发生这个事情，但是他最积极的参与这个事情。那么并且呢，他们所有的人，就包括我们说这个 Zuckerberg， 包括这个伊隆马斯克，包括 Larry Page， 包括这个 Peter Thiel， 还有这个 Sam Altman， 他们都说只有他们有能力阻止人工智能危害我们的人类。那这个就是一个悖论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年呢，2015年的夏天的 party 结束没有多久以后，伊隆马斯克和 Larry Page 呢就不再来往了，没话说了。那么过了几个礼拜呢，伊隆马斯克呢就开始请人去吃饭啊。这个你看，他这个伊隆马斯克听到这个 Larry Page 这么讲啊，他也主动出击了。当时在这个有一个酒店，圣胡塞的一个酒店叫 Rosewood the Sand Hill。 那么这个名字译的不对啊，中文名字我看就是用这个英文的，这 Rosewood the Sand Hill， 在圣胡塞的一个这个酒店订了一个包间。伊隆马斯克呢就找着这个科技孵化器，这个有个几个人，这个人呢就是 Sam Altman， 就请他和几个研究人员呢就一起吃晚餐。那这个人呢就是做人工智能的这个 ChatGPT 的这个人，当时还没有上市啊。那么2015年啊，这个开完了这个生日 party， 他呢就请了这个 Samuel Harris Altman， 这个 Sam Altman 就来吃个饭。这个 Sam Altman 呢 也是一个犹太人，那他是在密苏里州圣路易长大的一个犹太家庭，他呢也读书读得不错，他的妈妈是个皮肤科的医生。这个小家伙，这个奥特曼呢，八岁就有一台自己的电脑，他在斯坦福大学学习计算机，但是读了没多久，2005年退学，那么后来得到滑铁卢大学的荣誉学位，加拿大的，那都不算了，就很多这种学电脑的都读不完，因为觉得自己可以做了。那么他呢，在这个以前他做过一些不同的职务，做过这个 Y Combinator 的这个总裁，短暂的担任过这个 Reddit 这个首席执行官 CEO。 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他就找到了这个伊隆马斯克，他谁找谁呢我不太清楚，反正伊隆马斯克做东就请他们吃饭。那么所以呢，那次晚餐呢就促成了一家公司的成立，那就是 OpenAI 啊。那因为做了这个 Altman 啊，这个 Sam Altman 呢就跟伊隆马斯克解释我这个东西怎么做，做了以后我有什么好处，那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 ChatGPT 啊，他就是准备做这个东西，但是呢我没有这个资金啊。那个伊隆马斯克呢一个很理想的人，说行，我投资给你，因为呢你把这个做出来，那么但是呢你这个实验室啊，这个 OpenAI 呢是不要受到这个 Larry Page 那种影响，也就是说我要把你这个公司帮你做起来，我投资，但是呢你呢就是不能够做成这个走向商业的，不能让这个电脑用 AI 控制人类。所以呢就投了几个亿就投到了 OpenAI 呢就建成了。2002年马斯克已经开始赚钱了。2002年伊隆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啊，担任董事长，那么主要负责太空运输、航太的制造。2004年呢他呢就加入这个电动车制造商这个 Tesla， 并且呢他不但担任了董事长，还担任了产品的设计师。那么他呢又在2006年创立了太阳能服务公司叫 Solar City， 那么这个公司呢后来为 Tesla 的子公司 Tesla 能源，就变成 Tesla 的一个部分。到了2015年他见到了这个 Sam Altman 以后，他就投资就建立了这个非盈利性的 OpenAI， 那么就是要研究这个友善的人工智能。所以他的原来的这个动机就是做一个非盈利性的，就是有像 Wikipedia， 就像我们的维基百科这样，是非盈利性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当然这个 ChatGPT 这在 OpenAI 就做了，就非常成功了。由于有了这个 ChatGPT， 这个 OpenAI 呢就根本的改变了科技的行业，并且呢向全球就展示了人工智能的风险和潜力。那么这个公司现在它的价值呢大概有800亿美元，但是呢这个伊隆马斯克和这个 Sam Altman 的合作呢没有能够持续下去，这个两个人呢谈不来。为什么呢？根据 Altman 说，他说啊，我和伊隆马斯克两个人聊的时候啊有分歧，因为大家都不信任，并且呢大家都很自负。Altman 还说的，大家要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分歧就越来越大，就像宗教一样，你都是信基督教，大家都搞的话，你就搞成非常对立的这些教会，所以呢最亲近的人就吵得越凶，这是这个 Sam Altman 讲的啊。这个我们等一下讲到他。那么这个公司2015年呢就组成了，那就由伊隆马斯克投了几个亿就给他们，那么这样呢就组成这个公司。这个公司组成的结构呢大概是这样的，它的总2015年呢、啊、这个 OpenAI 它的董事会的主席叫 Brett Taylor， 它的 CEO 就是首席执行官呢就是 Sam Altman， 它的总裁叫 Greg Brockman， 那这 Brockman 呢和 Sam Altman 呢是上个月被他们赶出去了又请回来，就这两个人，就 Sam Altman 和 Greg Brockman。然后下面呢还有做这个研究的这个 Lia Sukhdeva， 还有 Mira Murati， 这几个人五个人就组成了这个公司，地点呢就在旧金山，就是个实验室。 他们自己呢也掏腰包，然后伊隆马斯克呢也投钱。那么这个呢，当时组建公司的时候，这五个人加上伊隆马斯克，一共呢就10亿美元去搞这家公司。但这家公司后来呢做得越来越好，最后呢还是给微软呢，这个比尔盖茨2019年呢又提供了1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到了2023年呢，这个微软呢提供第二笔的投资，这个报道大概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呢，这个微软呢就已经把这个控制了这个我们叫做 AI 啊，这个就是这个 OpenAI 啊。所以呢这个整个事情啊，他们为什么这个伊隆马斯克这么着急呢，跟这个 Larry Page 谈完以后马上就出来给几个亿去投资这家公司，他就是希望能够把人工智能的这个有可能商业化的这个渠道把它堵塞了，把它做好对大家服务，但是呢控制这个东西它能够影响人类的生活。那这个就其实伊隆马斯和奥特曼都是说他们担心的都是人工智能的安全啊，这个还有通用人工智能存在的风险。那么这个讲来讲去呢就讲这个问题了。好，那么这个呢这个争论是搞得很激烈，那这个事情就慢慢就开始往前推进了。这个推进过程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叫 DeepMind 啊，这个深脑啊 DeepMind 就是在 Napa Valley 的 party 的这个几年以前就开始呢有另外一家公司，就是 DeepMind 这个实验室呢就出现了。这两个啊，那一个 OpenAI 一个 DeepMind， 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前面那个我们讲了有这个 Sam Altman， 有这个伊隆马斯克，这是一堆，但下面的 DeepMind 呢是另外一条线的这个事情。这个 DeepMind 呢它跟很多的这个投对冲基金的投资有关系，那么我们明天晚上就开始讲 DeepMind 它的产生和对人工智能的影响。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